嗨，大家好，欢迎回到社畜17543，我是雷哥，超久没有录 Podcast， 差点都忘了怎么样讲我自己的开场片头啦。好久不见大家，不好意思，雷哥这段时间消失了，不是跑去鬼混啦，因为真的比较忙，除了忙工作之外，就又参加了公益服务单位，这个部分之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跟报告，所以我们的 Podcast 就完全没有做更新，停留在最后的日期，我记得没有错，好是5月2号，直到半年后的今天重新开录啦。那为什么重新开录呢？因为除了雷哥公司的小编一直在催促之外，毕竟出来混还是要还什么呢？还给学校的学生啊。怎么说呢？因为下半年度嘛，那雷哥也是陆陆续续接了蛮多学校的校园演讲，那当然之前有演讲过的学校有再回去之后在路上遇到他们，他们说老师那你的 Podcast 怎么停留停摆了，很抱歉啊，真的太忙，所以今天该还的还是要还，还是重新开始录制。好，那请大家就敬请期待我们后续的一些内容。那目前来说，雷哥除了忙工作也有一些新的计划，那当然 Podcast 是重新之外，我们有些新的服务计划再慢慢跟大家做分享。好，那终于重新开录，今天聊什么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好了。因为雷哥在学校演讲的时候，就算再怎么努力的去赶时间啊，尽量快速的把它想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塞进很多的资讯，但永远还是不够。后来雷哥真的想一想，我就把一些讲不完的地方啊，干脆录 Podcast， 让这些有兴趣的学生们或是各位广大的社畜们，除了可以再重新了解一些事情之外，也听听看雷哥的一些角度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要来录什么呢？就录其中一个简报某一个页面。那这个页面啊，也是很多学生会问的，因为如果有听我 Podcast 或是跟我交流过的人，大致上都知道过去的工作性质蛮特别的，我就是当老板的特助。那不论老板是董事长等级的或总经理等级的，反正简单来说就是老板身边的幕僚。那很多人会有人问啦，雷哥你为什么会做老板特助？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点让你切入当老板的特助？好，那其实这是有一段故事啦，如果真的有跟雷哥更深入的交流去聊过的话，雷哥最早期的职涯其实是在教育产业。那讲教育产业可能有人会误会说啊，雷哥是学校的老师吗？不是，雷哥是补教相关出身。有人觉得跳太远了吧，怎么补教然后后来是老板特助？其实在补教产业是属于雷哥在求学阶段。那雷哥很简单快速的稍微讲一下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底又什么样的原因让雷哥决定要来退伍后找真正进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是选择当老板特助呢？好，来，那就如同刚才雷哥所说嘛，我早期在补教业，不过真的我踏进补教业之前呢，我都是在当家教老师，因为家教好赚。那当然这还有前面一段故事，我们后面有机会再来，到底家教多好赚，其实重点非高嘛。那雷哥这边的话就会去接很多学生，不过毕竟一个人资源有限，那教一个学生教两个学生教到后来一个礼拜了不起让你同一个时间点他们两个好朋友三个好朋友一起听课也就那么小猫两三只，那雷哥觉得教起来不够过瘾，想要体验一下那种站在讲台上面的感觉。以前在补习的时候觉得哇，补习班的老师超屌的，很会讲，然后还讲笑话，然后解题技巧超强。对，解题技巧这边雷哥补充一下，我那时候主要是教数学，然后跟一些自然科学相关的。好，那就是补教业跟这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补教业，就是家教教着教着后来发现挑战度没有什么了，所以想说那不然试试看好了，就像刚才说想体验一下舞台上面的感受，所以就跑去了补教业。那当然也是很幸运的有应征到补教业啦，不过因为雷哥那时候所念的学校真是烂到掉渣，这样讲母校好像不太好，这有机会再来分享一下母校是哪一家，就真的是烂到掉渣。毕竟这个学校我说老实话，常在演讲的时候说，就是你们可能填志愿都不见得想要填啦，逼不得已的时候才要填。那这段历史我们另外再开一个章节来介绍一下。好，那言归拉回来，言归正传拉回来，就是虽然应征上了，不过班主任对于你的身份呢，就是你的学校觉得还好，虽然你会解数学，虽然你解数学的方式学生觉得很不错，但是毕竟校名这个不会让你轻易的上台去教课，所以雷哥也是窝了一段时间，都在做什么？都在做解题老师，就是那个下课过程出来，学生要问数学，然后雷哥就坐在那里帮他解数学。那当然这句话我觉得永远说是对的，就是哪句话呢？机会永远给保留准备好的人。那有一天刚好任课的老师临时出状况出包，所以他就没办法来上课。那这时候班主任头痛嘛，就说该怎么办，那谁来上课呢？不然看一看左右两边方向，我在那边解数学，不然来下面的课你可以先代打一下。好，来，就这么一次代打，雷哥就站上舞台了，就开始开启我教数学的人生。可是因为教着啊，学校啊，不是学校，跟着来补习班都会打广告嘛，班主任发现雷哥的学历真是太难看了，就算你再怎么会教，这个广告印上去绝对招生率招班招 后学生哦，绝对会惨不忍睹，因为家长都有品牌迷思嘛，当然要看那种台清教程啊，至少要中字辈，对不对？就看这种普通工学校，怎么可能会招生？所以教了一段时间之后，班主任就把雷哥给冰起来。那班主任也觉得头很痛，可能那时候雷哥的等级就是那种俗称的鸡肋，有没有那个鸡骨头的概念，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种状态。然后他就先把我摆在其他的单位，反正就是换来换去啦。然后简单来说就换来换去。那后来有一天他跟我深聊，他说：“哦，原来你对管理有兴趣，那、啊、你在念管理，那不如你来帮我管理补习班好不好？”然后来，然后就开启了。我跟着老板身边去帮他瞻前顾后，从补习班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开始一一盯着，一一协助老板去做管理，然后呢慢慢慢慢从中去学习如何跟老板相处。那当时还没有很有感，还没有触发说我退伍，当兵退伍后我要一定去当老板特助，也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打个工嘛，讲难听一点，还在进修，还在学校，我就是赚一个糊口饭，自己赚学费啊，赚点零用钱花，所以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是直到有一次我去上班的情况，路上我突然看到老板在跟一楼的店家的房东在聊，我后来才发现到一个很 shock 的事情，说哦，原来老板想的跟你不一样。怎么说呢？他当时把补习班的柜台设在二楼，啊，二楼跟一楼相对，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嘛，很多补习班喜欢设在一楼嘛，然后他设在二楼，那为什么二楼比较房租便宜？那租着租着租着，可能房东觉得一楼店面一直生意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还不如跟老板，就是我们老板谈一下，干脆租给你好了啦。结果还我们老板因为楼上都租了嘛。哦，二三四都把它租起来了，就差那么一楼，所以谈判条件就 OK 了，然后就把它谈下来，用出乎意料的价格，低的价格，当然不会是高嘛，低的价格把它谈下来。谈下来之后，这个我们老板又跟房东啊问了一下啊，隔壁的能不能租？就我们老板做了什么事情，把隔壁的店面也租下来。租下来之后，他一分为二，租给他，就是我们老板要租给他的好麻吉好兄弟，一个卖饮料的，一个卖便当的。然后呢，再跟他们承诺什么意思呢？我们补习班的学生啊，下课嘛，对不对？总是会来吃饭嘛，吃完饭要上课嘛。把便当跟饮料包给他们兄弟，哇塞，这些组合之下生意强强棍。我就慢慢发现到原来老板的思维跟我们员工不一样，以前我的心态也是社畜嘛，完全标准的社畜，然后我就领多少时薪做多少事情，领多少钟点费我就打卡上下班啦、啊。那至于老板的思维、啊、干我屁事啊，虽然我在帮他做事嘛，虽然我也在学一些东西，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到原来老板想的、老板的策略、老板的方法、老板的秋咯不一样，跟我真的当一般员工不一样，所以勾起我非常大的兴趣，然后更是扒着他身边学很多东西，然后呢去思维学习他的思维，真的思维很重要，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就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然后呢去学习他的思维。那我从那一刻开始才定定下来说，诶，我念管理的，既然管理以后出去也是要当经理人，不如做一个挑战吧，我来当老板的特助，然后呢跟着老板学，我要看老板在想什么，就俗称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那个格局会不一样。也就因为这样子让我很笃定了、啊、当然呢、啊、没有说笃定到百分之百，但至少八成九成跑不掉、哦、虽然还有一点变动的心在想说这条路好走吗？特助耶、欸、不是那么容易耶、欸、因为我去查一下资料，感觉要很强、哦、能力要非常厉害才有资格可以当特助，当老板特别助，处理大小疑难杂症这样子。那就一直思考一直思考，后来决定好退伍后出社会，就真的出社会第一份工作决定就找特助，结果一做就做到一路现在自己开公司，花了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做老板特助、哦、都在做老板特助。好，以上这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雷哥为什么选择去当特助的契机点，简单来说是如此、哦、就是看到老板的思维不同。好，那以上是今天我们初步先分享一下为什么、哦、就是在演讲过程当中学生或是听讲者常问我说为什么你会去当老板特助的原因，在这边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看的世界格局是不同的。好，也希望这一集重新开录的这一集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记得去找一个目标去跟他学习，把他当你的样板，把他当你的目标，把他当你的前导，就是一个模仿都没有问题，把它学起来，你就离这个目标更为接近。 OK， 好，拜拜，我们今天这一集开录重新复播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聊咯，再见，拜拜。